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十六章的三到六节，萨拉让婢女夏甲去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，但是当夏甲怀孕之后，她和夏甲之间就产生了很深的矛盾，以至于萨拉开始虐待夏甲，让夏甲无法忍受，宁愿大着肚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沙漠逃回埃及去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，就是舒尔路上的水泉旁，找到了夏甲，就问撒来的婢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呢？夏甲说，我是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的。旷野在圣经中是沙漠戈壁的同义词。夏甲抬头眺望，已经可以看到舒尔地区那一望无际的荒漠了。他十年前从埃及过来的时候，曾经穿过这片荒漠，那时候他是坐着骆驼过来的。当时他刚刚遇到他的主母撒来，撒来非常信任他，也喜欢他，而他也非常乖巧，知道如何服侍撒来。十年来他成为撒来最信任的婢女之一，甚至超过了撒来从哈兰老家带出来的婢女。但是不久前这一切都改变了，当主母撒来让他去给主人亚伯兰生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问过他是否愿意，没有问过他喜不喜欢亚伯兰这个85岁的老头，他们不在乎他怎么想，不在乎他有没有青春的浪漫，不在乎他有没有心中的白马王子，不在乎他会不会害怕，会不会厌恶，会不会感受到屈辱，不在乎他会不会在午夜悄悄一个人流泪。他们根本看不见他，在他们眼中看不到夏甲这个活生生的人，只看到他们未来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过那种被忽视没有被看到的感觉？有的人只看到要买的东西，看不到帮他结账的人。有的人只看到要去的地方，看不到为他开车的人。有的人只看到送到门口的外卖，看不到为他在风雨中穿梭的人。有一些资本家眼里只看到投资回报，根本不在乎员工工作是不是快乐，是不是还有正常的家庭生活。用户在他们眼里只是财报业绩，决策者根本不在乎自己卖给他们的产品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，有太多的人被忽视，有时候即使是你身边至亲的人都可能看不到你的需要，看不到你的难受，看不到你的快乐，看不到你的梦想。但是不管这世界如何对你，你永远有一个看得见你的神，你因为信他而蒙福，他会给你安慰，他会给你赞许，他会给你鼓励，他会为你解决那些没有人看得到的问题。在他的主父和主母看不到他的时候，夏甲从家里逃了出来，他要回埃及去，回那个有他童年幸福记忆的地方，回那个他能被人看到的地方。但是此刻他只身一人拖着大肚子逃到了沙漠的边缘，他知道前路九死一生，但他更知道回去可能是终生煎熬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在这可能是进入沙漠前的最后一个水泉，他要喝饱水，带足水，义无反顾地走进荒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随时随地都在看顾他的神，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天使，他全权代表神，他行事说话好像他就是神，甚至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也把他当作神。但是他又不是耶和华，他有独立的身份。比如创世纪十六章十节，耶和华的使者跟夏甲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，多到不可胜数。能使夏甲后裔人丁兴旺的难道不是神吗？这不是天使可以说的话，这是在行使神的权柄。在创世纪22章里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， 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一点儿也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不给我。耶和华的使者说的是，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。他显然是把自己当做了神，但是显然他又不是耶和华，有独立的身份，独立的位格。我们今天知道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身份，对他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圣子。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，神还没有向犹太人揭示，所以摩西并不明白，只能用耶和华的使者来称呼他。我们之前讲过圣经的首次提及原则，这里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使者，是主耶稣第一次以圣子的身份出现。耶稣第一次出现，不是出现在信心之父面前，而是出现在一个逃亡的婢女，一个走投无路的孕妇，一个负罪的埃及人面前。他在这个女人最绝望的时候找到了她，给了她盼望。他在这个女人马上要进入死地之前出现在她面前，给了她生命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给人盼望的主，就是从死里救我们出来的主，就是给我们生命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也有绝望的时刻？你是否也有渴望被人看到的瞬间？如果主耶稣也曾经在这样的时刻找到你，请你跟我一起赞美他，给我们的主一些掌声。主耶稣呼唤他做撒来的婢女夏甲，他知道他的名字，他知道他的经历，他知道他的软弱，他知道他的无奈。他知道夏甲是从神所祝福的家庭中出来，却要进入没有人烟的荒漠之中，这是绝望的旅程，这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孤注一掷的选择。你知道吗，夏甲，你不是孤苦无依的，你可以随时转向我，你可以信靠我，因为我是放下99只羊去寻找那1只迷失的羊的牧人。我现在找到了你，我要把你带回安全的羊群里。马可福音6章说，耶稣一下船，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。主耶稣看到亏欠了神的荣耀的软弱的人，不是责备，不是判断，不是定罪，而是怜悯，是叹息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牧养，是像好牧人一样照顾和带领他们。他问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你是从这世界的骄傲中来，从世俗的偏见中来，是从人的担心和恐惧中来，你的下一步怎么可能不是绝望呢？你的未来怎么可能不是死亡呢？耶稣是专门来解救夏甲的，要给他带领、保护和祝福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回到你主母那里去，伏在他手下。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，多到不可胜数。耶稣说，我希望你回到那个让你逃走的地方，你要去的沙漠里一无所有，没有能让你活下来的东西，没有能扩大你的东西，没有能让你增长的东西。我希望你回去，我希望你去面对那你一想起来就想逃走的东西。不要逃避，有些事你必须去面对，有些问题你必须去解决。要知道，我会给你力量，我会给你勇气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工作中总会遇到困难，生意总会有不顺利，婚姻里总会有冲突，不要逃跑。神告诉夏甲，你的供应不在逃跑之中，你的供应在你面对的挑战之中。假如你一直逃避，你什么都不会成就。假如你一直逃避，你没办法知道神对你的旨意。假如你一直逃避，你没办法知道神要怎样塑造你。假如你一直逃避，你没办法走进神给你的命定。耶利米书3章说，转离正道的儿女啊，转回来吧， 我要医治你们的转离，回到你主母那里去吧，回到有神祝福的地方。他们未必是完美的人，甚至在你眼里他们都不一定是好人，但是他们是我的义人，在他们那里有你的命定。如果有人让你回去面对你逃离的处境，让你回去面对你躲避的威胁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是会生气还是会感谢？你是会担心还是有平安？你是会难受还是会喜乐？你是会埋怨还是会赞美神？夏甲决定要赞美神，夏甲在绝境中喜乐，夏甲在绝境中赞美神。你不一定要住进豪宅才赞美神，你不一定要发了财才赞美神。有些人在困难之中赞美神，有些人在问题之中赞美神，有些人在风浪之中赞美神，有些人在没有看到结局之前就赞美神。对神来说，没有比在患难中的赞美更让他喜悦的赞美了。我希望在听到我声音的弟兄姐妹中，有人愿意给神患难中的赞美，因为神是能把一切问题都变成祝福的神，他是让一切相互效力变成你的益处的神。夏甲在绝境中赞美神，因为有了神的地方就不再是绝境，有神的地方就不再绝望。神会给你应许，给你信心，给你盼望和安慰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，看哪，你已经怀了孕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他将来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面。以实玛利是神听到我声音的意思。耶稣说，你要给你的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，这样你每一次叫他的名字都会想到全能的神听得到你的声音，听得到你的祷告，听得到你的呼求。放心吧，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会平安，因为我听得到你的声音，因为我一直都会照看你，我会让你人丁兴旺不可胜数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保护你的孩子。只要你走进我给你的命定里，你会一生蒙福，世世代代蒙福。经上记着，夏甲给那对他说话的神起名叫你是看顾人的神，因为他说，在这里我不是也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吗？因此这井名叫毕尔拉哈莱，是在加底斯和巴列之间。在原文中，夏甲把跟他说话的神称为 El Roy， 意思是看到我的神。他的主母没有在乎他，跟他生孩子的男人不愿意管他，但是有一位神却时时刻刻都看着他，听到他。这位神也时时刻刻看到你，看到我。他要借着这段经文告诉那个没有被看到的人，那个总是被人忽视的人，那个不被人问起的人，那个被圣职机会跳过的人，那个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的人，神看得到你。神想告诉你，他看到你了。他看到你没有什么钱，他看到你没有什么地位，他看到有很多人反对你，他看到你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，他都看到了。而我们的神不是没有作为的神，当神看到了，他会施行拯救，他会施行奇迹，他会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大事。夏甲给他喝水的水泉起名叫毕尔拉哈莱，拉海莱就是 El Roy 的音译。夏甲把水泉叫做看到我的神所赐之泉，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水泉边不是偶然，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耶稣告诉夏甲，你要回到你主母那里，因为我给你的保护和供应就在那里，在你的敌人那里，在你的挑战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环境也许让你觉得无助，但是坚持住，你早晚可以看到神的供应，只是你不能逃离神要祝福你的地方。你离开是因为艰苦，你离开是因为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你离开因为你得不到认可，你离开因为没有人看到你的价值。但有时候神会在困苦中给你供应， 神把应许之地放到耶利哥高大的城墙后面。也许你感觉氛围不好，也许你的环境不如你的想象。神说，我把给你的供应放在了那里，我把给你的钱放在了那里，我把给你的祝福放在了那里。你需要回到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，那是让你成长的地方，那是增强你的地方。当有一天你更强大的时候，我会带你出来，带你到更广阔的空间去，让你成为大国，让你成为12个酋长的祖先。看得到夏甲的神，让他回到那个假装看不到他的女人那里。夏甲甘心情愿地回去了，不是因为他觉得撒来会改变，神没有承诺他这一点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有爱他给他美好未来的神的看顾。如果神看得到我，我不在乎你看不到我，我不在乎你说刻薄的话，我不在乎你在我的工作中为难我，我不在乎你给我小鞋穿，我不在乎你不给我升职。我需要知道的只是神看得到我，只要神看到我，我愿意去他给我安排的地方，我愿意去承受神让我去承受的。圣经说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就给夏甲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。亚伯兰86岁的时候，夏甲给他生了以实玛利。不管撒拉怎么想，不管撒拉怎么做，整整13年，以实玛利被全家当作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。整整13年，夏甲这个婢女住在小主人的帐篷里。在他的儿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，夏甲有足够的资源供养他，有足够的资源教育他。以实玛利可以在父亲的呵护带领下成长，可以在信心之父的家里建立对神的信心。这不但祝福了以实玛利，还祝福了以实玛利的子孙后代。整整13年，夏甲用撒拉的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你能放下你的骄傲，神可以把给你的供应放到你的敌人手中。他可以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，他可以让恶人为你留存财富。而夏甲能够内心平安、自尊、自信地做到这一切，因为他知道神在看顾他，神能听到他。每一口新鲜的奶水，每一碗温暖的床垫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后来，以实玛利成为了阿拉伯人公认的祖先，成为了所有穆斯林属灵的祖先。伊斯兰教开创的时间是公元6世纪。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知道神对以实玛利的应许会如何成就，他只是凭着信心写下了耶稣给夏甲的预言。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都是从亚伯拉罕传下来的，信的都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独一的真神。但是因为人的欲望，因为人的骄傲，相互之间争斗不止，成为了世界和平最大的隐患。雅各书4章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？在我们基督信仰的社群里，今天不也是这样吗？魔鬼通过谎言让人们专注在教义的细微差异上，而不是专注在我们信仰的同一个神身上，让我们从一个牧师几千万字的讲道中去找自己不能接受的异端。在上十字架前，耶稣专门为所有信他的人能合而为一祷告。耶稣没有为我们对他的道的理解完全一致祷告，而是为我们能在有一些分歧的基础上合而为一祷告。他不让我们把一个个教会变成相互竞争的生意去经营，而是告诉我们，世界上只应该有一个教会，一个容得下所有不同派别、所有不同差异的教会。神可以同时祝福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三个差异这么大的宗教，肯定也能同时祝福每一个信仰基督的牧者和他牧养的羊群。不要互相倾轧，不要互相攻击，只要是能告诉我们神有多爱我们，让我们能更爱神、更信靠神的，都开卷有益。我相信每一个牧师都不是耶稣，都只能讲出真理的一部分，每一个牧师都不会完美，他们讲的道也难免有谬误。有一次 玛利亚问我的讲道跟其他牧师的讲道有什么不同。我说，我在写一篇讲道之前，没有一定的主张，没有一定的主题，我是跟着圣经一章章一节节去写的。圣经写什么我就讲什么，圣灵给我什么启示我就讲什么。有时候我写出来的东西会让我自己大吃一惊。我希望这样的讲道可以尽可能减少我的偏见，更多的给大家神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放下成见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福音会传遍这世界，让每一个人明白神从来不需要十字军东征，从来不需要我们为他去杀戮，为他去争吵。神最希望我们做的是在安息中领受他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我们的神是看顾你的神，他看得到你一切的困难，一切的挣扎，他已经为你预备了翻转，预备了拯救。他会把你安置在高处，带你走平坦的路，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